紫红之国，腓尼基。腓尼基位于地中海东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。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这里形成一个奴隶制商业成都国家，迦南是它古老的名称。到公元前9世纪，希腊人开始称它为腓尼基。说起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据说有一个住在地中海东岸的牧人，他养着一条猎狗。有一天，猎狗从海边衔回一个贝壳，他使劲一咬，嘴里鼻上立刻溅满了鲜红的水迹。开始牧人以为狗的脸部被贝壳刺破了，就用清水给它冲洗伤口，可洗后狗的脸上还是一片鲜红。贝壳里难道有红色颜料？牧人暗暗思量着。于是他拿起贝壳仔细查看，原来是从贝壳中流出的紫红色汁液把狗嘴染红了。这种贝壳在腓尼基的浅海非常多见，于是人们便用这种染料来染各种植物。而经这种染料染过的布匹颜色美丽，而且将这种布放入沸水或冷水中洗涤都不会褪色，甚至布已经磨穿了，颜色依然亮丽如新。这种染料得到了人们的喜爱，特别是东方国家的帝王和掌管祭神活动的祭司们都乐于购买，因为这种染料是迦南特有的。于是人们把出产这种紫红色染料的迦南称作腓尼基，以为紫红之国。时间一长，人们反而把它的本名淡忘了。腓尼基的国名富于浪漫色彩，它的国土也很有特色。腓尼基的土地呈狭长形，长约200公里，宽约20公里，它西面临海，地中海消入内地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海湾。它北接小亚细亚，今土耳其的亚洲部分，南面是巴勒斯坦，东面到达黎巴嫩。腓尼基境内的土地并不肥沃，只有不大的地方适合耕种，但聪明的腓尼基人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赐予，开辟了田园，种植了葡萄和橄榄。在谷地和山坡上，鲜花盛开，景色美丽，那里长满了椰枣、月桂、无花果、橡树和其他很多的树木。在沿海地带，人们不仅捕鱼卖鱼，还有人专门从海滩的沙石中寻找财富。他们将洁白的沙子融化后吹制成各种玻璃器皿，更有许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身上绑着石块潜入海底捞取那奇异的贝壳。腓尼基人还是出色的航海家，他们依靠自己在手工业方面的高超技术，利用本国多港湾的地理条件，凭借森林中的黎巴嫩雪松制造海船，勇敢地告别故乡，去进行海外冒险生涯。公元前15世纪，腓尼基人的商船已驰骋于整个地中海了。到公元前9世纪，他们的航海商业活动达到了繁荣阶段。腓尼基人世代与狂涛巨浪搏斗，是他们第一次发现直布罗陀海峡，又沿欧洲海岸到达英格兰，并深入到波罗的海。他们还曾到过达达尼尔海峡。公元前7世纪，腓尼基的航海家受埃及法老的委托，完成了环绕非洲大陆的航行。当时腓尼基人准备好3艘航船，他们都是船头尖尖的双层划桨船，船尾向上翘起，上层的船员掌握航行的方向，下层的船员负责划桨。船上装满航行需要的粮食与准备交换的商品后，就从埃及的港口起航了。船队沿着尼罗河的支流前进，然后 驶入阿拉伯海湾的一片绿水中。航船行驶了40天，到达一个村庄。当地的居民个个皮肤黝黑，身体半裸，他们热情地请船员们饱餐了一顿。善于经商的腓尼基人不失时机地在地上陈列出种种货物：绛红色的布匹、琥珀香的项圈、金银制的杯子、锋利的匕首。村民们吃惊地看着这些从没见过的漂亮东西，争着拿出猎来的动物作为交换。但是腓尼基人对动物不感兴趣，只要一种芳香四溢的树枝、墨药。他们心里很清楚，埃及的僧侣愿意拿出许多金银来交换这种珍贵的药材。不久，腓尼基船队来到一片荒漠的海岸，岸边看不到一个人。船员们下船到岸上休息，一个船员发现沙滩上放着一堆白得耀眼的象牙，还有一些豹皮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位船员不解地问道。一个有经验的船长解释道，这里的人要和我们交换商品，但又害怕我们，所以把他们的货物放在沙滩上，自己藏起来，指望我们用货物同他们交换。真是交上好运了。船员们把岸上最好的120根象牙装上船，在沙滩上放了一些美丽的串珠、五彩的珐琅容器和青铜斧头作为回报。这下我们发大财了，船员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海岸。船行了12个月之后，一件怪事发生了。中午的太阳竟从北面照射过来。原来腓尼基人一直生活在北半球，从来没有越过赤道，只知道中午前后的太阳是从南边照过来的。现在他们航行到了南半球，因此看到这种现象就奇怪极了。存储的食品很快耗尽，船员们只好上岸打猎获取食物，并且在地里种上了大麦和小麦。在炽热的太阳照射下，不出3个月麦子就成熟了。船员们收割了粮食，然后继续向前航行。大地向西转弯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终于有一天，船队来到非洲大陆的最南端，海岸开始折向西方。这已是航行的第2年了。航船开始向北航行，当第2年航行结束的时候，中午的太阳光又从南方照来了，他们回到了北半球。经过3年艰苦的航行，腓尼基船队又回到了埃及。腓尼基航海家们这次环绕非洲的航行，距今已有2600年，它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比近代葡萄牙人达伽马对非洲航路的开辟还早2000多年。腓尼基人对人类文明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字母文字。由于航海和贸易的需要，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开始使用简便易写的字母文字。这种文字是楔形的，有22个辅音字母，但没有元音字母。每个辅音字母都可以读出几种不同的发音。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，古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，再加上元音，发展成为古希腊字母文字。古希腊字母文字后来又传入意大利半岛，形成了拉丁字母体系，而希腊拉丁字母则是以后一切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。腓尼基虽然在公元前6世纪就被波斯帝国兼并而灭亡了，但腓尼基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永远值得人们纪念。